谢主，再次有机会又来到爱修园。我跟陈牧师啊，可以说有十几年的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陈牧师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说你要跟他做朋友。所以这些年来我也看到神确实在使用爱学园。虽然有很多人把爱学园扣了一个帽子叫灵恩派，可是我看到神确实是在使用陈牧师。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圣灵在这个末后时代所要做的这个更新运动带到各个教会去，使得很多的谢谢很多教会，很多教会的牧者都因此他们的灵命而得到更新，那教会就复兴起来。我在台湾也去过好几间教会，都是因为他们来了爱学院以后，他们的教会才开始有转机。去到欧洲，别的地方就到处可以遇到一些人，所以爱学院的工作，尤其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尤其在这个我所谓末后的时代就是圣经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知道当圣灵在各地做浇灌、做更新工作的时候，它也是告诉我们这是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但是，你如果注意这个时局，注意尤其是美国最近这个风灾、水灾，接连的来袭击美国，对美国造成了可以说非常大的震撼。在这一次的水灾，就是这两天这个Hurricane Rita 没来之前的话，已经造成了就是可以说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的灾害。而影响的人，或者说它影响的幅度是很大的，无论是经济也好，政治也好，那个美国的人民的生活好像都被很大的一个搅扰，一个翻动呀。那我们现在是住在德州在我们来的时候，德州正在忙着要接待、要收容那些第一次就是 Katrina 的那个飓风的那些个难民。那时候来到德州的差不多有25万人这样。那现在他们正在要疏散了，要把这些人要安置在一些可以政府所有的房子，或者有的私人的房子，或者是把他们疏散到别的州，因为德州的能力它的资源可以说都已经差不多了，已经用完了。那么正在这个阶段，这个德州自己本身的人也开始逃难了，就是因为这个 Rita 它的风向现在到今天我听说现在已经减弱了，本来是5级的，现在减成3级。 但是三级的风力还是很大的，每小时那个风速啊，那个是125英里呢，还是很大的风。那很多人从这个沿海一带，就是德州的这个所谓墨西哥湾呢一带南部，我们住的达拉斯呢是在德州的北部，我们距离那个海岸差不多有300个英里，所以很多人呢现在往北这样走。那受影响的就是在沿海的一带，包括德州最大的城市就是休斯顿已经有很多人听说那个公路上的塞车啊，这个是已经有100英里这样塞车，有一个人说是他开了12个小时才走了40英里的在那个公路上，因为太多车，而且有的人呢汽油没有了，所以那个州长呢就下令要警察要预备汽油。在公路上谁没有汽油了帮他们加油，那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很多人逃难，那在这个之前那个 Katrina 的灾难呢，在New Orleans 路易斯安那州的 New Orleans 这个城呢是所谓美国的爵士音乐的首都，很多的赌场，也很多穷人，但是上次这个受了很严重的灾，差不多80%这个城市啊都淹在水里面。那这一次呢，这一次这个 Rita 这个风灾呢，是它的方向，袭击的方向是在路易斯安那州跟德州的中间，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在德州的东边，刚好是戈壁的一个州，一个邻州，所以好多人都受影响。New Orleans 可以说是第二次被水淹了。以前呢被淹的最严重的一个地区啊，现在又淹水了。到了今天上午说已经有好几尺的水淹下去。我因为是从新闻界出生的，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注意新闻。可是我注意新闻呢，我常常把新闻跟圣经的预言呢连起来看。所以当我看了这些消息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最响亮也是最清晰的一个讯息啊，就是耶稣快来了。我只能这么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信心啊。耶稣快来了，当耶稣快来的时候，那我们呢应该做什么准备？我想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尤其是啊，我们可以说是被神拣选呐，预定要做心腹的人，我们怎么样来预备？那耶稣他讲到他要来的兆头的时候，他一再地提到说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我相信尤其是从911事件以后，好像美国一再地受到这个警告。由于美国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者说美国的历史的起源呢，那是由一般清教徒他们到美国来，他们当时在英国受到政府的辖制，所以他们就移民到美国来，就想找一个自由的地方可以来敬拜神。美国的历史是这样起来，而且由于美国对世界各国啊那个影响很大，可以说举足轻重，美国的好的坏的都能影响到别的国家。而且可以说神很恩待美国。 美国能够在短短的200多年 之内啊，能够成为世界上可以说最强富的国家，那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神对于美国的要求我觉得也比较严格，好像圣经说哈，神的审判呢是从神的家起手的。你要知道哈，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是怜悯的神，可是他也是审判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现在啊是蒙悦纳的时代，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得救，我们要追求，我们要长进啊！现在是蒙恩的时代，有一天等到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机会悔改了，那个时候那不是恩典的时代了，那是神审判的时代。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嗯，我们要明白神在这个时代里头，他做什么工作，他的心意如何。我想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啊，我们要更多的靠近他，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花更多时间在他的话语的里面，然后他就会向我们说话。神是说话的神，圣灵是在这个末后时代常常向教会说话的一位圣灵。那问题是说我们有多少人听见了，这个是这个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要警醒的。我觉得这两天呢就是要跟弟兄姊妹讲到哈，我们如何的预备来做神的心腹。我们都是预定要做神的心腹。神在教会的身上的他所定的他的旨意啊，就是要最后要得到一个心腹。我们从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启示录，你就看到神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意啊，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心腹，他要得着一个妻子。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分几方面啊，也许我们可以可以分有七方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需要知道的哈。第一，当然我们是神所创造的，说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第二呢，我们堕落了，然后他就来救我们，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救我们。那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了就救主跟罪人的关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然后再进一步呢，我们领受了他的道，领受了他的圣灵，然后就被他重生，就成为他的儿女。好像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哈，凡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有权柄要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是神所生的。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是父子的关系，或者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那慢慢的我们有一个心要服侍主，那这个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开始呢，就变成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了。他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都愿意服侍他，是不是？这是第四层了。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他的门徒， 那就是先生跟学生的关系，门徒跟拉比的关系。当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是不是？然后他就把圣灵的恩赐会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受训练，我们需要受装备，然后我们才能够来服侍他。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跟圣灵学习，一方面我们跟圣灵所使用的人来学习。那受装备，好像你们来到安息日园呀，你们要受装备。受了装备以后，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那不停在这里，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一直都是有，一直是都是进步的，都是 progressive 的。那再深一点的话呢，那我们就跟他就成为良人跟佳偶的这个关系，就是跟神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是罪人跟救主的关系，我们不仅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我们这个关系慢慢的会进步到呢，会成为良人跟佳偶，就是我们跟神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许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哈，十八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好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兽族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到了二十四节哈，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如果只是读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我们还读不出来它那个属灵的意义。我们需要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哈，从二十二节就是讲到夫妻相爱，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等到讲到第三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属灵的意义。三十节，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三十节的那个小字里面，他说有古鉴在此，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那我们第三十节哈，如果把小字改成小字里面的意思哈，我们可以这样读，就是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当初神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心意，就是说他要为他的儿子要预备一个心腹。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就是神他造了亚当以后，他就觉得说那个人独居不好，他要为他要造一个配偶。当他有这个心意的时候啊，他就是要为基督要预备一个心腹。他造了亚当，然后他又造了一些个其他的动物，无论是野地的走兽或者是空中的飞鸟，这些动物造好了以后，他就带到亚当的跟前呢。但是亚当看了以后呢，就说没有一个人是适合于他的。他说他给了这些动物都起了名字。第二十节那个下一半说哈，只是那人呢没有遇见配偶能够帮助他。这个配偶在这个中文的圣经里头哈，还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在英文圣经里面呢，就是要造一个跟他相配的人，造一个与他相似的人。那么这一些造好的动物啊，都带到亚当的跟前了，但是没有一个跟他是相配的，不能成为他的配偶。然后神就造了夏娃，二十一节就说他使亚当就沉睡啊，他就睡了，于是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就合起来。那么亚当是预表基督的，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呢，告诉我们说亚当是那后来之人的预像。当神使亚当沉睡啊，他就睡了，这个也是预表，就是说主耶稣他需要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而经过他的死呢，我们信了耶稣，接受了他的救恩，那我们从圣灵，从他的道这样重生以后，我们可以说是从耶稣啊这样身上出来的。所以到了23节这里呢，神把夏娃造好了以后带到亚当的跟前，亚当呢看了这个女人以后呢，他立刻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可以称她为女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男人跟女人跟丈夫和妻子它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女人可以做我的配偶，做我的妻子，因为他是我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到了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前我就常常想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结婚啊？我们中国人说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为什么如果不结婚的话，人就会觉得有点奇怪，会不会你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人家就会问说怎么还没有结婚呢？有的人就会替你注意对象啊，跟你介绍啊，好像这是人之常情，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为什么呢？为什么？那圣经里面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神他有一个心意，他当初他造男造女，他是为了叫人呢能够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隐隐约约的他有一个心意，有一天 他要得着一些人，那这些人可以那个成为他的妻子，那个跟他能够联合在一起。我们啊，我们一谈到这个夫妻啊，一谈到婚姻的问题，我们人的想法呢，当然多半都是只限于在肉体的关系方面。啊，结婚啦，就当然很自然，就是肉体上就会有一个关系，同房啦，然后生儿养女啊，这是我们呢人的观念，人的看法。可是如果我们要讲到神，他为什么要得着一个妻子，或者为他的儿子要得着一个妻子？神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呢，他一再的称他自己是丈夫？我们就是他的所救赎回来的人，在旧约里面呢，当然是犹太人。那到了新约的话呢，那我们这些信主的，这些真正是重生得救而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我们也是犹太人，而且呢，我们是真犹太人。啊，那个保罗，他说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在里面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那所以在旧约是指着犹太人说的所有的预言呢，到了新约的话呢，都是指着我们来说的。神他，也许我们再看一两个地方，以赛亚书第54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被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创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丈夫，造就我们的主他说他是我们的丈夫，而他的名，他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救赎我们的，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救赎回来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为了要叫我们能够成圣，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这里就是很清楚的，就是神他愿意哈、啊，称呼我们是他的妻，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也许再看何西雅书第二章第16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士，医士是希伯来文，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我父，就我丈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利这里说到是我主的意思。然后19节更清楚，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神他是定义要聘我们永远为他的妻子。你们有没有想到，神要我们永远做他的妻子，他已经聘我们为他的妻子。我们大概很少想到哈，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有一天会亲密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一样。 我们人在地上哈，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夫妻的关系，是不是？其次就是儿女或者是父母，最亲密的还是夫妻的关系。神他说他以永远的爱爱上了我们，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不管我们怎么样，他永远是爱我们的。你好他也爱你，你不好他也爱你，你软弱他爱你，你刚强他也爱你，他以永远的爱爱上了我们。这个爱是有所谓永远的爱，就是不改变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他是以这样一个爱来聘我们永远归于他为他的妻子。圣经讲到丈夫跟妻子的时候，有一个很主要的意思啊，就是啊联合的意思，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在创世纪里头也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也说到哈，就是为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呢？就一句的联合。我们是圣灵所生的，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是出于他的，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可以说亲密到一个地步，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是因为神在他的永远的心意里面，他在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心意，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归他。因为亚当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夏娃呢也是预表教会的，是要我们。神在他永远里面，他有一个心意，他要得着一个妻子，得着一个配偶。这个当我们在圣经一直读到最后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清楚。也许明天晚上哈，我们会讲到那个启示录里面神要得着的那个妻子。圣经里面讲到夫妻，我们要从人的观念里面呢要走出来，不要想到就是说夫妻啊，我们是要在一起，我们要同房啊，要生儿要养女哈。这是我们人的观念。当神讲到说他是我们的丈夫，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第一是要我们依靠他，是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是他爱我们，是他看中了我们，是他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这是他要做丈夫的意思。他是我们的满足。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啊这样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那真正叫我们得到满足的哈、乃是主耶稣他自己，而不是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我们还是会以世界上很多一些东西来代替。我们以为说钱啊、名誉啊、地位啊，或者是物质上的丰富啊，是能够满足我们的。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并不能够满足我们，最多哈给我们带来一时的快乐。好像那我记得哈有一年大概我们买了一部新车子哈，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次下了汽车之后回头看看这个新车子啊，因为是特别新是吧，但是过了半年过了一年我就不看它了。一时的快乐，一时的舒服，开新车的时候也会舒服的，到后来那个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都是这样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那就是说你一直啊讨神的喜悦，你一直愿意照他的旨意来做啊，他是我们的满足，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满足。 这是他做我们丈夫的意思。好像一个女孩子，她要选择一个丈夫，她要有很多的考虑，是不是呀？她是不是很负责任？她是不是很爱我？我能依靠她吗？她能够提供我经济上的稳定吗？还有种种这些。那今天神说他要做我们的丈夫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要与我们联合，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但是说我们可以依靠他，这是他要做我们的丈夫，而且他是永远的。你今天在地上，我们的依靠，不管你是依靠什么，都是暂时的。但是神，我们可以永远靠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改变。那这样一位的耶稣基督啊，他要聘你，要聘我，要为他的妻子。哦，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很难想象。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太荣耀了，但是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是预定啊，要做王后的。你有没有想到，你有一天你要做王后？你是 queen， 神他已经聘我们为永远归他为他的妻子。圣经讲到我们是他的妻子。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他联合，这个我们也跟他合而为一。换句话说，我们跟他不仅是一个救主跟罪人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所谓夫妻的关系，就是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他在灵里面呢，要合而为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一个。我们被圣灵充满最主要的哈，就是我们那个与主合而为一。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讲到宝惠师要来的时候，从16节到20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一起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因为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至少这里有三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圣灵来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与神的同在与联合的里面。第十六节他那里说，宝惠师来的时候，他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圣灵来乃是要把神的同在带来，要带我们进入到与神的同在的里面。第二个地方就是十七节最后一句，他来的时候哈，因为人看不见圣灵，所以人也不认识他，所以不容易接受他。他说你们却认识他。最后一句，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当圣灵 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当他来，他与我们同在，要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是与我们联合了。二十节那里讲得更清楚了，就说到那日啊，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联合。什么是结婚？什么是结婚？结婚是联合，结婚呢是一个联合。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或者说人离开父母与丈夫联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那今天神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是可以说是成为一体吗？是，是，我们是跟神成为一体，他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到那日，保惠师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今天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圣灵也在他里面，这三位一体的神，今天呢，我们跟他联合了，跟他合，这是一个，这是圣经所说到的那个丈夫跟妻子最主要的意思。你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不是肉体的关系，那是心灵的关系。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爱人，他是我们心灵的丈夫，他永远是我们的丈夫。这个肉体是无益的，耶稣告诉我们说啊，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什么？那是灵。我们与主联合，不是肉体的联合，那是灵的合，联合，心灵里面的联合。神说他要聘我们永远为他，永远做他的妻子。你想我们这个身体会永远活着？不是，我们乃是灵先跟他联合，等到有一天，有一天我们会复活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就跟耶稣的身体是一样的了。那个时候的身体呢，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了，也不受这个物质的限制。这样所以神他在预备，为耶稣基督预备心腹。他今天在你和我身上，他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最后的目的啊，他就是要使你，使我能够成为他的心腹。这是目前圣灵啊，在各地啊，所以这样浇灌，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啊，就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心腹。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他的心腹？心腹要不要？心腹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娘子，是不是？新娘子要不要打扮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娘子啊，去参加一个婚礼啊，这个在一个婚礼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新娘子啊，从来没有打扮，有没有过？没有过。那我们要作为神的心腹，作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要不要打扮？要。这个打扮怎么打扮？是不是像今天的新娘子，把头发要做得很好，要穿新娘子的那个白纱，是不是要外面打扮得很好？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个打扮呢，那是在里面的打扮，是内在的美。他要装饰我们，这个他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是要现在是在，可以说是在打扮的时候，我们是被他打扮，被他装饰的时候，我们怎样被他打扮？ 我去年哈去台湾，有人叫我主持一个婚礼。我去台湾主要是在南部、北部哈，有些服饰哈，有些特会这样。但是到了南部呢，有一个牧师，他说他的儿子要结婚，问我可不可以给他做这个主持婚礼。我说好，我就答应。他的儿子，还有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就这个新娘子哈，是在什么地方一个小学里面教书。所以那天，婚礼的前一天，婚礼好像是星期六，那星期五晚上呢，我们就有一个预习，有一个 rehearsal 预习呀、啊。他们从另外一个城开车来，到了台南，那我们就大家都约定啊，在教会啊，在那个举行婚礼的教堂见面。所以我记得那个准新娘来的时候啊，她跟她的未婚夫呢下了车，那么跟我介绍一下哈，那么各自矮矮的，就穿了一个牛仔裤啊，因为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嘛，也很疲倦哈，就谈不到打扮了哈，就是我看就是很普通一个女孩子，然后我们就开始预习就进去。等到第二天，我们正式要举行婚礼了，然后这个新娘子啊就出现了哈。当然我要先跟他们交代一下怎么样出来啊，怎么样走，还有他的父亲啊怎么样陪他一直走到前面。我记得他那天他穿了那个白纱礼服，打扮很好以后，我看到他哈。我不敢相信是我昨天所看到的这个准新娘，完全是两个人，完全。那我就问说，我说她怎么化妆的，是谁替她化妆的哈？结果啊，他们说是她是特别请了那个职业的化妆师来给她化妆的。哦，那个真美，那个皮肤，我告诉你，我不敢相信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得那么美。我说现在你知道吗，在美国甚至在大陆台湾哈，这个整容的很多人做这个整容的手术啊，有的年纪很大了哈，皱纹了是吧，他去做了整容确实好了很多，电视上照出来他的皱纹就没有了，很美。现在好多人呢就用这种整容的方法呢来使他不要老化，要年轻，要保持他年轻。我觉得圣灵来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就好像啊那个整容师一样的，化妆师一样的，他在替你我在化妆。他怎么化妆呢？他要把我们呢、那些不像耶稣的地方，我们的暴躁，我们的骄傲，我们那个不能原谅人，我们那个很多地方啊，我们那些不像耶稣的地方，那些丑陋的地方，他要给我们一点点的给我们除去。他就是这样来给我们化妆。这个化妆师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他在我们身上啊做这个美容手术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甚至于啊我们还落在是非里面啊，我们还怪东怪西，哦，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对岂有此理，这样对待我，哦，这个人他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他做了这样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很多时候我们是以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圣灵要把基督的温柔，把基督的怜悯，把基督的那个赦免，那个赦免人的那个恩典， 他要装饰在我们的身上，他要使我们能够变得像耶稣那样的谦卑和柔和，能够原谅人，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能够像他那样的谦卑，能够像他那样的圣洁。哦，你知道有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圣洁的工作，我常常说圣灵来是要叫我们成圣，圣灵来当然是叫我们都的能力，圣灵来当然也会给我们有恩赐，可是呢他主要的目的是，主要的目的啊，他是要使我们成圣。使我们成圣的意思呢，就是啊，使我们能够像这位圣洁的主。要知道造我们的是耶和华，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他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救赎我们的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就是圣灵。这个救赎不仅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救赎哈，它是把我们整个人要改变，要使我们要整个的改变。圣经说等到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改变，那是终极的改变。圣灵来是叫我们成圣，圣灵来是为了要为基督预备心腹，圣灵来是要叫心腹可以得到装饰，叫你我和得到装饰。换句话说，圣灵来他要改变我们，他使你我能够像耶稣基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的夫妻哈，其实看起来很像的，这也是一个奥秘。男女结婚，男女要离开父母啊，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神要聘我们永远为他的妻子，这是极大的奥秘。教会是预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是神在永远里面的，他有这么一个心意。我们之所以很少想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心腹，因为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需要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的话，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啊，可以听啊，哦，我们就可以说，哦，是啊，那个教会是基督的妻子啊，心腹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怎样来预备，怎样来装饰我们，使我们最终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像启示录最后21章跟22章所说的那个心腹啊，那个羔羊的婚宴到了。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日子，那是可以说真的在天上在地上一个最荣耀的日子啊，就是有一天羔羊他来迎娶啊他的心腹的时候。谁是他的心腹？哎，还有的人不敢说，我们是预定成为他的心腹。今天我们还是在被装饰的时候，圣灵来充满我们，为我们施浸。他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像耶稣。至于他给我们有能力有恩赐，那是为了服侍，那个不是为了做心腹，那是为了服侍。服侍上我们需要他的恩膏，我们需要有恩赐，需要有圣灵来帮助。可是那个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是圣灵来的目的呢，是要改变你，要改变我。 他要看说你是不是爱越来越多了，像耶稣那样，你是不是越来越谦卑了，越温柔了，越能够原谅人了，越能够忍耐了。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美德，是他的特性。那圣灵来呢，他把这些哈一点一点的装饰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心腹。这个心腹除了与主联合以外哈，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意思啊，就是啊像他，像耶稣基督。神他预定我们要像他，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8节到30节。好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什么是得荣耀？得荣耀就是像他的儿子。而且神他是预先知道我们的，他是预先定下了，他早就有一个计划，要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这个英文的圣经可以说翻成说是被改变成为他儿子的样子。这个被改变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这个被改变其实我们呢被整容，被装饰，被化妆，这是里面的，这不是外面的。外面的哈，当然如果我们里面被改变的话，外面也会表现出来的，可是我们这个人的样子不会改变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60多亿人，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有时候双胞胎都不一样的，外面呢是不一样的。可是有一天神他要改变我们，他要改变你，要改变我，因为这是他预定的，这是他早就计划好的。那他用什么方法来改变我们呢？我刚才说是借着圣灵。他用什么方法呢？哦，方法太多了。他用的方法就是万事万物，他用的方法就是万有，这个万有可以翻作万事万物 all things。 他用各种样的方法，有各种样的事情，各种样的人，他来改变我们。我在一个地方牧会哈，牧了很多年，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就是有2、3个弟兄啊，他是跟我过不去的。神知道，有一次啊，我在讲道的时候，那个弟兄在聚会里面，是这样的吗？他就喊出来。感谢主，在那里差不多10几年，神就借助这2、3位的弟兄啊，在磨我，或者说在给我做整容，把我的丑陋给我拿掉，然后把耶稣基督的美德做在我的身上。我靠什么力量能够这样承担呢？在那种情况之下，我怎么能够喜乐呢？我在讲道的时候，开始我有点受他们影响哦，我看到他们坐在下面，有时候我的话不知不觉就会针对他们去哈。到了后来的话，我就不受他们影响了。到后来，我感谢赞美主，我能够这样很喜乐，一点不受他们影响。 而且主还是要我说要去爱，要去爱他们。如果你不爱他们，你就没有办法服侍他们。这是什么？这是神他预先定下我们，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是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还是爱，父啊赦免他们。那今天呢，神就是常常容许有一件事情，某一个人伤害了你，他为了要将耶稣基督的这个赦免，这个爱赦免的恩典要嫁给你，要装饰在你的身上。可是你如果我不能原谅他，我没有办法原谅。是的，我们靠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你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做得到。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主耶稣才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包括就是住在你们里面了，你们就得到能力。这个能力不仅是外面的能力啊，更宝贵的是里面的能力。不能爱的时候你去爱，不能忍耐的时候你能够忍耐，不能喜乐的时候你能够喜乐。这个能力是多么的浩大，好像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藏在瓦器里面了，为要显明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的。我们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宝贝就是你的丈夫，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就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就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你需要爱面他会给你。哦，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需要忍耐吗？圣灵会给你，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忍耐。哦，他是这样成为我们的丈夫。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基督信徒的时候，要知道哈，不要落在一种感情里面。有的时候是会有很好的很甜美的感觉，那个爱的感觉，因为爱是有感情的，是有感觉的。如果你爱一个人呢，你不会没有感觉的。但是你要知道，不是重在这一方面，是重在我们像耶稣基督，是重在我们被他改变。我们只有像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嫁给他。这个神他造了很多的动物哈，没有一个像，你说什么牛啊、马啊、狮子、老虎啊，没有一个是像，但是女人像，因为他是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最高等的动物，所以这些其他的动物都不相配。只等到神造了夏娃了，然后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的跟前说，哦，这个神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这个可以称她为女人，就是说可以称呼她为妻子的意思。因为在希伯来文呢，这个男人跟女人也有丈夫跟妻子的意思，那个字很可以说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基督的心腹，神在寻找他的心腹，神也在预备他的心腹。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我们看到这些飓风的消息啊、灾难的消息啊、饥荒啊什么啊，我们就知道哈，快来了，耶稣要来了。问题说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心腹预备好了没有。在雅各书啊第八章那里有一句话，也可以说也是说出今天教会的情形。旧约哈，雅各书第八章，今天我看恐怕很多教会是这样一个情形。雅各书一直讲到那个良人跟佳偶，要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到了后来雅各书这个良人就对那个佳偶 说同样的话，说你是身为美丽，你没有瑕疵。那时已经啊，可以说这一个妻子，羔羊的妻，就是教会哈，已经成熟了，已经被预备到，没有瑕疵的地步。因为神所要得着的那个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乃是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那是第五以弗所第五章，刚才我们没有读的。可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第八章第八节，我一起读。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么样办理？好，就是这一节。这个小妹，她的生命还没有成熟，这个教会还没有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教会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争执，很多的嫉妒纷争，很多肉体的活动，甚至会没有办法在一起。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聚会呢，分开聚会反而好，反而平安一点。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就是两乳未曾长成，就是意思还没有成熟，他们的灵命还没有成熟。哥林多的教会所以有那么多问题，保罗说哈，说你们呢，在基督里还是婴孩，还是属肉体的。神爱不爱他们？爱他们。他们是不是被预定成为基督的心腹？当然是被预定的。后来他们学习了，改进了，灵命长进了，又悔改了，当然他们就变成心腹。可是今天的问题哈，今天教会有多少教会啊，他像这里所说的两乳长成了，人来提亲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来迎娶的时候，假如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成熟，没有长大成人，你说我们能够迎娶吗？耶稣他要将来迎娶的那个心腹，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成熟的教会，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哈，圣洁、荣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换一句话说，那个教会成熟到一个地步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意思说他的生命就跟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啊是一样的了，像耶稣了，被改变的完全像耶稣了。那个时候啊，可以来迎娶了，他就像心腹装饰整齐了，等候丈夫。今天有多少心腹是装饰整齐的？有多少教会是被装饰整齐了？真的预备好了，等候丈夫。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我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那个对于主耶稣再来的那种的感觉哈，就增强了。就是啊，时间不多了，我们好好预备自己。服事是很重要的，要知道你被神改变是更重要。如果你服事了十年二十年的，你还是老样子，那换句话说呢，你没有被装饰，你还不能做新娘子，你一点都没有被打扮，你不能出场。等到基督来迎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出场。我也主持过一些婚礼哈，常常我觉得哇，婚礼真的很隆重，这是一个很隆重很荣耀的一个场合。 难怪每一次啊，那个婚礼等到一到新娘啊出场的时候，哇，那大家都站起来，那个是高潮，那个婚礼的高潮，大家都站起来，看呐、啊，每个人都看这个新娘子，哇！有一天等到高阳婚娶的时候到的时候，那个新娘子也被预备好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那个成熟的教会。就是那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充满了爱的教会，那个教会啊，有一天哦，那羔羊来迎娶的时候，那是多么的荣耀。我相信啊，这个世上的列国万民啊，都在看那个眼睛看，哇，这个新娘子那么漂亮。那个新娘子不是个人的，那是团体的，因为她是教会。今天神要寻找的就是这样团体的心腹，你我都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被预定的，被神所拣选的。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保罗说，神在创世以前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叫我们在他面前那个成为圣洁而没有瑕疵。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时候不多了，时候不多了，我们不能再单言了，我们不能够再忽略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灵命的长进，我们生命的被改变了，我们不能再忽略这些问题了，因为主耶稣快来了。你记得耶稣他讲的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你记得吗？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意思，童女都是预定要嫁给耶稣基督的，都是基督的心腹。但是在这十个童女的里面呢，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怎么分辨呢？那个聪明跟愚拙的那个区别在哪里呢？一个是预备好了，被装饰好了，另外一个没有预备。虽然有灯啊，虽然是他得救了，他也读圣经，他也听到哈神的话，就是我们路上的灯和脚前的光，好像也有，但是没有油。没有被改变，没有活在圣灵里面，没有受圣灵的约束，是被圣灵充满是不错，但是没有受圣灵的管理，没有随从圣灵而行。因为圣经说，我们如果都随从圣灵而行的话，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换句话说，那个我们的那个肉体那个旧造啊，就渐渐就会消失掉了。那耶稣基督所谓随从圣灵而行，就是让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那我们那个装饰也那个心腹的装饰就在我们的身上，就有一天就完成，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你预备好了没有？你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吗？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有感觉吗？哦，我要快快起来，我要被改变。你不能原谅的，你赶快去原谅。你跟太太或者是妻子啊，你们不能够相爱，你赶快去相爱，要悔改，要认罪。你亏欠人的要去认罪，你要人家亏欠你，你要原谅人。这样的话，你才能被改变。耶稣基督他的荣美才能够装饰在你的身上，那你能成为一个真的成为一个漂亮的新娘子。我们都愿意吗？哈利路亚，只要你愿意，神就能够做成这样一个工作。我们一起起来起立，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对耶稣说，哦，主改变我，主啊改变我，我还不能爱的，我不能爱的，主啊你把爱 浇灌在我的心里，我不能原谅的。主啊，你今天晚上就帮助我，你给我有那个恩典，让我能够原谅，让我能够原谅人，改变我，好让我能够像你。Oh Jesus， 他在做，他现在因为他来的日子近了，圣灵哈就在各地做快速的工作。赞美主。Oh Hallelujah， 赞美你。你们有什么诗歌吗？Oh赞美你。Oh， 我要向你。